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我亲爱的朋友再次收听云彩飞扬，我是白云，在这儿问候您平安。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相信每一次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总是能够触动我们心最深处。在今天的录音室，白云再次邀请到萧碧莲宣教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他的见证，他如何信主。一个从小生长在台湾花莲富里这样的一个小地方的女孩，可是神的恩典就在她的身上一路的引导她。在她18岁的时候，她才第一次听到耶稣这个名字。一位宣教师把这样的信仰告诉她，她因着耶稣的爱，她第一次的知道她的生命是有盼望的，她可以去面对人生的那个死亡，曾经是她非常恐惧的课题，可是她知道在耶稣里面有永生。他开始追求，他开始读圣经，而神也一步步的带领他。他到孤儿院工作，跟孩子们讲圣经故事的时候，他自己也得到造就。最后因为耶稣的爱，他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一生献给你。他就去读神学院，而当神学院毕业，在一路的过程中，神把一个地方放在他的心里，这个地方叫非洲。那么刚开始他其实对非洲也是非常的陌生，那么这一路他怎么走过来？如今他已经在非洲有20年的光阴。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再次来听听萧碧莲宣教师来告诉我们他的生命故事，再一次的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来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欢迎萧碧莲宣教师。碧莲，非常的欢迎你再次来到云彩飞扬的节目。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碧莲，在上回节目当中你跟我们分享到神怎么样呼召你到非洲我觉得你讲了一句话一直让白云心中不会忘记，很触动我你说，若耶稣爱我都愿意为我上十字架，那我还有什么，还有哪一件事情不能为耶稣做的呢？我想那个时候其实你开始神对你那个呼召当宣教士为主传福音，那时候你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吧？你记得那时候
不算太年轻啊，30多岁
可是我们回头来看，好像那个时候对你来讲好像神学院的课程完成了也开始要服侍了。你可以说说看，从开始知道有在非洲的地方要去宣教，到你后来实际去到非洲有一个机构来跟你这样的联系，这个中间有多少时间？
其实神呼召我一直到进入非洲10年了。
你等候了10年？
进入非洲是1986年，其实是1976神呼召我，然后还有一些时间去训练。其实那些训练都是很好，因为你不能直接进到非洲的话可能会很大的一个冲击啊，因为从台湾进到非洲的话大概会有冲击所以我先到英国去学英文，学英文就开始一个跨文化的一个学习啊，然后再到葡萄牙，然后再下去这样。
是，那个时候是什么机构跟你 联系，那怎么会有这个机构跟你联系？
这个就是我看了一个叫看哪月刊，我的一个同学他给我的，他说你不是在神学院说要去非洲吗？到现在还在台湾。结果那个看哪月刊呢，就刊登一些不同的地方的需要了。那主要就是那一刊呢，就是刊登啊西非几内亚闭所的需要，就这样我就跟他们联络上了。蔡慧呢，他们就开始训练语言的训练，然后再进去。
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说，主啊，真的是要我去非洲吗？有没有这样的疑惑？
因为跟那个蔡慧联络以后，我才开始了解什么叫蔡慧。蔡慧只是一个管道嘛，到非洲的一个管道。那这个蔡慧国际环球福音会就是从英国开始的。创始人呢就是斯达德，他原来就是跟中国内地会他们到中国去传福音。这个斯达德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也就是有一本书叫剑桥七节嘛，其中的一节嘛。所以他已经在中国在印度宣教一段时间，然后回到英国，已经五十几岁哈，身体状况也不好，医生也不让他再出去宣教。可是他就是看到一个标志，食人族需要福音，就是在刚果然后他就开始这个差会。那差会的话，他们现在已经很多宣教师在不同地方了。那差会主要他就是要考核一个宣教师要去的话，他要考核他的呼召啊，他的个性啊哈，一个宣教师需要具备的一些条件啊。所以他们就安排我到英国的一个差会中心，在那里呢就受训练，要受四个月的训练，怎么扫地啦齁，怎么吃那边的东西啦齁。然后在那里就觉得很好，因为他有很多消息，有关于非洲的消息。那所以在那里呢学习一些不同的国家的文化才进到非洲。然后呢差会他会考核如果这个人适合不适合啊，或是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个差会啊，然后他才会被接纳，接纳以后才继续的往前走，这样。
是，其实这段时间对你来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备期啊。
对对。
那碧莲，其实你进入这个预备期之前，比如说你的家人和你在台湾的整个的状况，也不是那么容易说你要抽离就抽离了。那这个部分对你来说，你怎么样跟家人来交代？那时候家人都信主了吗？我记得在之前你说到家庭是一种民间信仰，那种传统的家庭，甚至你信主的时候他们都很反对。那这个不但信主了，还说我现在要去非洲当宣教士了，那家人对这一点怎么样？
爸爸是没有反对啦，妈妈是全权反对啦，特别是我单身出去嘛，所以他说不要到非洲啊。那我说我在台湾我也一年只有两次去看他们啊，因为我在台中工作啊，所以我说上帝爱我啊，上帝会保护我，我在台湾你也不能保护我。妈妈的心都是这样啦，就是说女儿齁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对非洲又不认识，那是很自然的一种反抗齁，就是觉得说自己的女儿单独的到非洲去。其实我妈妈后来她就信了耶稣，那个时候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他们也不知道神会保护他们。
那妈妈的反对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你怎么样能够在这一点上也能够胜过啊，不成为你的拦阻呢？
因为我当时候就是准备要出去的时候，一直为她祷告，祷告了六个月，我也说服她啦。我说我在台湾我也没有天天跟她在一起嘛，只有一年两次啊，所以后来她也了解，好啦，你要去就去了，最后她答应了所以我就很自由的出去。其实第一次我出去的时候妈妈哭得不得了，其实第二次出去她也哭得不得了，她送我到机场啊，她就很受不了啊。
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也很难过啊还好啦，感谢主，我还有大哥大姐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在台湾，如果我只有一个的话恐怕就更不容易哈，放下。
那对你是不是你第一次出国？
到英国是第一次出去了，神就很奇妙的带领到那里。其实第一次出去不容易，因为在那个英国有英国的文化嘛，然后在那个环球福音会的那个总部他们大概有100多个人在那里，那边呢就有一些就是要到不同地方的人，还有一些宣教师从不同的地方回来的人。 那个机构好像一个城堡，所以只有那个宣教师在那里哈。那个城堡呢，外面都没有其他的邻居，邻居的话你大概要走半个小时。所以那些宣教师在那里受训练的人呢，他们要做一些粗重的工作啦，劈柴啦齁，还有打扫啊。其实在台湾的话，有一些事情我也不太会做齁，在那里有很好的学习，然后跟别人住在一起啊，然后你怎么样了解其他的人啊齁，这样子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因为在那边我看到的就是那个宣教师齁，就是什么国际的主任齁，还要洗碗齁。
嗯，
对我来讲，我说哦，他是那个什么国际的主任，还要洗碗，还要煮饭齁。我就觉得说宣教师就是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那我要学习的是在那里齁，他们吃很简单的饭，因为那个英国人都是吃没有很多味道的。台湾的话都是吃很多味道很好吃的齁。那边的话，他们一件事情我最不容易接受的就是吃那个乳肉呢 ,cheese。他们天天都有 cheese。啊，其实 cheese 是很好的一种食物啊。啊，然后他们也很少吃饭。其实到非洲对我来讲还比较适合，因为他每天都有饭可以吃。那在英国的话是一个月才吃一次，就是在那个地方啦。他们一个月才吃一次饭，然后饭又没有煮熟，就是里面还硬硬的哈。那我还是很感谢主，因为我还是可以适应啊。那晚上的话就很简单啦，就这样子嘿，很好的训练嘿。
我想对一个宣教师这个生活，一个到离乡背景的地方啊，所以很多东西都要自己来，所以包括你刚刚说连劈柴可能都要学着自己要怎么来学劈柴。那到了非洲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对你来讲那个适应或者是生命里面的一个经历，我相信也是一个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开始跟学习吧。
对啊，要刚刚进非洲的时候就是很兴奋嘛，因为第一次进来，
嗯，
就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我要住下去的地方啊。因为那种很强烈的神的呼召啊，所以我一进到非洲的时候好兴奋哦。其实也是不容易，因为从葡萄牙下去我还记得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他们没有电，在首都没有电，有一个宣教师就到机场来接我，在机场也没电，就是那个时候啦，现在是没有那么
是那是1986年的时候
对吧，86年又是刚好是雨季的话很多那个蚊子啊。那我记得我进到那个首都的时候都没有电，然后那个拆会的那个中心也没有电，他们就用那个油灯啊，油灯，他们就把我放在一个房间，我就找不到哪里到哪里。不过就是太兴奋了，那一天晚上都没睡觉，就是一进去第二天早上就看到外面有很多非洲人，你完全一个倒反的一个文化，你在欧洲的话都是看的白人，一进到那里整个都是黑人，就是一种很大的对比啊。不过就是我进去以后两个礼拜我就生病了，在床上，那些比较资深的宣教就是说诶，你一定要在床上睡，要好好的休息。
那是生什么病？
就是中疟疾啊，被蚊子咬到
疟疾，
我们宣教师都要吃那个中疟疾的药。
是，
那我也吃了，还是会中到啊。
是，
所以一中到的时候我才原来原来是这个，就是疟疾，会发烧发得很高，然后又会很冷，就这样。不过有两个礼拜我不能离开我的房间，我就觉得有一点失望，我说不行啊，我不是来这里死的
生病的
我是来这里
是
要传福音的。那感谢主，两个礼拜以后我就很好的恢复了。
那谈谈看你们在那边怎么样来传福音？
传福音，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我因为主要就是学习嘛，其实是学习语言啊。那有一个首都的一个教会请我跟他们一起工作，那我就开始学习他们的文化啊，学习他们的情形啊。所以第一期呢通常就是学习的一个时间啊。那我就带一些年轻人到外面去儿童布道，所以第一期的时间我做很多儿童布道，因为他们讲的话比我讲的好，我是外国人，在那里是外国人，所以我带一些年轻人就是做野外布道儿童的工作。因为我第一次是单身嘛，所以我必须跟非洲人一起同工，那我就有很多那个主日学的画片啊。在非洲的话画片就是很好用，因为那边也没有电视嘛，那个时候啦，现在首都是有电视啦，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画片的话，就会吸引很多小朋友来。那我就做了一些训练儿童主日学老师啦，在妇女当中的一个服饰啊，就这样。
是，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几内亚闭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然后你们宣教士在那个地方的跟他们的接触的状况会是怎么样？
几内亚闭锁啊，是一个葡萄牙的殖民地啦。那他们大概有20几个部族，那每一个部族他们有他们的语言，不过官方话啊，就是学校他们是教葡萄牙语，然后有一种话叫 Creo，就是每一个人讲的，那宣教师必须要讲那个话，
就是他们当地的人，
对，
他们在私下的时候他们就讲 Creole 这种语言，
对对对，
所以你们又要学这个，
是是是、哦、那我们刚进去的话，我们就新的宣教师呢就是要学习嘛，还有一个叫什么环境训练、哦、就是你怎么样去适应天气啊、哦因为他们那边没有冬天啊，就只有两个季节嘛，一个是干季，一个是雨季，那雨季的时候就蚊虫很多，干季的话就灰尘很多，就这样子。那雨季的时间呢，生病的比较多了。他们就是有50%是回教，回教徒，回教徒的话就比较不容易传福音。他们也有非洲的原始宗教，所谓原始宗教就是拜树啊，拜猫啊，拜石头啊，这样的一个原始宗教，有1%的基督徒。那我们跟他们接触了，因为我去了以后，他们国际环球福音会已经有一些教会在那里，那我们就是跟非洲的同工一起同工。非洲人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社会观，是群体的一个社会观，也是对家族很看重的，所以在非洲都是大家庭，都是有很多小孩子啊。50%的小朋友呢死于疟疾，也有不少的艾滋病的啊，他们只有1%是有受教育。那最近呢几年才开始有第一间大学在首都啊。他们重要的那个出口就是腰果还有花生啊啊、没有什么工厂啊，曾经有外面来帮助他们的。那我们接触他们哦，主要的就是传福音嘛，你可以用耶稣传啊，可以用卡带啊，可以用画片啊，因为非洲人不在户内生活，都是在户外生活，所以你到处都可以看到非洲人在那里聊天啊，他们不会那么紧张，你可以聊2个小时、3个小时都没有问题。通常他们非洲人是相当开放的啦，很少不要听福音的。
所以这样子你很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孩子，
是是，
然后就把耶稣来介绍给他们，
是啊，
跟他们讲这些故事，
嘿嘿，
那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反应不错。
嗯，那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他们过去可能都没有机会听到的，
有一些没有听过，对、
嗯、因为你刚刚说基督徒只有1%嘛，
对，在首都的话、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小朋友都有的，很多很多小朋友都在路上的，他们不在户内生活，都在外面、所以你只要出去拿了一个吉他然后一个画片，他们都会来了。
碧莲，你在那样子的一个地方就是向他们传福音，你自己有没有一些你在记忆中或者你经历中你觉得非常让你喜乐非常兴奋你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些的经验，在这种传福音的事情上？
我觉得就是你看到一个人被改变、哦、那个是最大的喜乐啦。比如说、哦、有一次、哦、我在一个教会在查经，然后有一个太太、哦、她就跑进来，是被鬼附的、没有穿衣服啊，大叫大叫的。那天我们都为她祷告，其实她的先生是基督徒，她的第一个太太是基督徒，那她不是，她常常会有那个邪灵的问题搅扰她，就第二天早上她就来到我们的家，她穿得很漂亮啊、哦。然后我说诶你是谁啊，她说就是昨天晚上那个有问题的一位太太，她就说她要信耶稣。你会觉得说诶这里还有人跑到你的家说要信耶稣、哦、那个就是很特别啦。结果她就信啊，信了她就在教会啊。所以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你就看到一个生命被改变了、啊。然后我记得第一次我到非洲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哦。我跟一个姊妹去看一位老太太。啊、他的女儿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你知道非洲人也是很怕东西的，就是怕邪灵啊，怕他们的什么衣浪啊、哦、那这个太太呢在他的身上都有很多护身符。那我们就在那里就很简单的跟他讲 讲耶稣哈。结果他就那一天他就说他要信耶稣，我们就跪下来，就在他的房间，他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哈，我们的另外一位姊妹哈，就是牧师的太太啊，师母就说：“哎，现在你信耶稣哈，你就不要害怕那些什么精灵鬼啊，他们有一种鬼叫伊朗哎，那你就说哎，你可以把他身上的那个护身符哈，可以拿掉了，没有关系啦。”哦，那位太太她说：“哎，不行了，不行，不行了，这个已经几十年都在他的身上，不可能把那个东西拿掉啊。”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耶稣哈，在你的里面比那在外面的更大。”因为耶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大有能力的，他住在你的里面，你就不要害怕。结果我们没有把他的东西烧掉哈，就很有意思哦。他回去他的乡村一个礼拜，他把所有东西拿出来，在众人的面前烧掉。你看这样的一个见证哈，你真的是很奇妙哈，神在那里工作，其实不是人能做什么，是圣灵自己在那里工作。还有一次哈，还有一次一个经验，我觉得。在吉内亚闭所，因为他们的医疗很不好啊，有牙齿痛的话就是拔掉嘛。我们有一个护士啊，他是专门拔牙齿，他不是牙医呢。可是因为解决他们的困难，就是把他牙齿拔掉，就解决他们痛的一个困难啊。就有一个小朋友，他是中疟疾，他的阿嬷啊，就把他带到教会来。其实他已经中那个疟疾，是几乎要死掉了，那个眼睛哦已经往上掉了。他就抱到那个教会去，我们有一个姊妹会嘛，姊妹会大概有二十几位，我就说诶，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啊。其实我不是很了解那边的医疗情形，那医疗你送到医院去也没药啊，要怎么医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带到教会来，我是没有那种经历叫什么神医啊，但是神自己工作在那个地方，神就自己工作。然后他几乎在死亡的边缘啊，然后说好了，把它放在中间，我们每一个人为他祷告，因为神是全能的，他是大医生，可以医治他。结果我们为他祷告，他的眼睛就慢慢的就回来，第二天他就好了。其实有一些事情哦，真的是很难去形容，神自己在那里工作，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具让神来使用。在中。
Yeah.
云彩飞扬节目，白云邀请你继续收听在西非几内亚闭所宣教的萧碧莲宣教士的分享。那么碧莲，我们知道你在西非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那么成为一个宣教士，你觉得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
我想最大的难处就是生病了。
嗯，
其实我算是比较健康的人，还是会生病了其他的不是那么困难还有一个就是政治不太稳定。第一次去的时候，宣教师就是说诶，今天晚上不要出去，可能也会有一个库就是说有人要起来反抗啊。我就不了解，不是很了解。比如说第二期我去的时候，我就跟一个美国宣教师一起住一起同工。那有一天我要到一个地方，就是给小朋友讲故事。那我开着车到那里去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他说诶，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因为那里很乱啊，有人就在这叫什么对打。那我们宣教是有一个就是紧急的预备了，所以他们说如果你听到有什么风声的话，你就要回到你的地方，然后你就等消息，等正确的消息。那是第一次我到非洲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就赶快就从那里回来，就没有去那个聚会，就回到家里，我就跟我的那个同事讲，他叫九安啊。我说九安，好像那个首都那里有问题啊。他说赶快捆东西。你知道捆什么啦？捆你的护照啦齁、你的什么手电筒啦基本的药啊，有可能你要逃到一个地方去啊。他半个小时全部捆好了。我就没有捆了，我就大概不会那么严重，就等到下午，他们说没有啦，就是那个军人乱打了，没有问题。
是，你会不会害怕？
也不是说害怕，不知道怎么害怕就是说你这样的话，你就是要镇静嘛。其实在几内亚闭所有几次是比较严重一点的，好像2000年就是在宣教广场有几个事件是比较危险的。那是因为1998年他们有战争嘛，战争的时候我们也逃出来，战争以后呢就民间他们都有枪支所以有几次是比较危险啊。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信心也很单纯的信心
其实我也没有我也不是说很有信心就是
好像就可以
我相信说神神在哪里你就有平安嘛不是说不害怕，像我们在北边的时候有一次他们也在打，我也是会害怕的。
神在哪里，哪里就有平安。
对，
是，我们就是要跟神在一起。那我觉得对一个宣教师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是你的婚姻。我还记得你的母亲说：“哎呀，你都还没有结婚，然后跑到非洲去，要不然你就到美国，要不然你就结婚。”那可以谈谈看，在这一条路上，神又怎么样来带领你呢？
我觉得婚姻是神所预备的。我第一次出去的时候，曾经有人喜欢我，要我跟他结婚，可是我觉得就是方向不一样，我也不要开始，如果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踏出去的时候，我有一个决定，就是说有可能我是终身不结婚，所以我踏出去的时候，就是说做最后的决定出去的时候，就是说我大概一生就是单独全时间来侍奉他也很好嘛，所以就没有说很多的想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也知道不可能有一个中国的人宣教士到非洲去特别是弟兄很少嘛然后我在那边工作了两期啦，就是1986一直到1993年。那因为第二期我就在圣经学校教圣经啦，不是全时间，就是一个礼拜两堂。那我有一位最好的朋友叫包瑞珠小姐，她也是后来也成为一个宣教师，她是在台湾的全时间的传道人，她一直都支持我在非洲的工作。那一年呢，1991年她就来拜访我一个月，然后她就说碧莲啊，你现在在这边教神学的话你回去回国述职的话再去进修嘛，因为我就是在神学院毕业以后就没有再进修嘛。那差会也有鼓励了，就是说你每次回去回国的话就修一些课不然的话你在非洲的话太久的话可能脑子会生锈再收集一些资讯因为他这样讲，我就说好啊，那就去学一学 那感谢主神就为我安排到澳洲。
嗯，
所以本来呢，其实回国述职的话，就是四年回去一年嘛。那蔡慧他们就同意给我两年的时间到澳洲去进修，就是进修一些一些硕士的课程啊。那我就说好啊，如果他们接纳，那我就去了哈。那我从来没有想过到澳洲会碰到一位先生，因为我的目标就是去读完再回去，就主要就是也是在圣经学校教嘛，然后也做儿童工作、教会配搭工作这样。那我有一个观念，就是说，除非有一个人是神所呼召到非洲来的，不然的话我就不结婚啦，因为也不可能，我也不愿意走回头路哈，因为我已经走下去，我也知道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所以我到澳洲进修的时候，我的单纯的心就是读完再回去，就是这样子嘿。那神就是很奇妙的就预备了一位神呼召他到非洲的叫易克文先生，他是澳洲人哈。其实我到澳洲的时候，就是在南部，澳洲的南部塔斯马尼亚岛，是一个宣教学院，就是国际环球福音会的一个训练宣教师的一个地方啦。那这位易克文弟兄呢，他是30岁才听到福音，他是生在墨尔本，然后小学的时候才搬到雪梨去，然后在雪梨呢他就上了高中，上了大学，他是学电脑的，读完了以后呢他就在政府里面工作，工作了9年半。那有一次他就调到那个坎培拉啦，就有人开始传福音给他，他就在那里信了耶稣，信了主呢他就在教会服侍，不是全时间，就是在工作，然后教主日学，然后参加一个宣教师的祷告会啦，专门为宣教师祷告的祷告会。所以他在那里就是2年的时间，他才发现说在世界上还有很多角落需要有更多的宣教师，神就呼召他要把工作放下，所以他就把政府的工作放下。所以他放下的时候，他的同事说你是不是有神经病了？有工作还要放下来？
是
但是他很清楚说神要他去装备，然后要到一个地方去服侍，他不知道要到哪里，所以他就到那个塔斯马尼亚的一个宣教学院。那我刚好就是去，其实他已经快毕业了，就是说那个宣教学院快毕业，他到印尼去短宣6个月，也去了中国短宣，然后最后一次到印尼就是帮助一个宣教师呢，他准备要到吉内亚闭所，就是教英文跟他住一起天天为吉内亚闭所祷告。那他还没有呼召到吉内亚闭所那个时候，他从那里回来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准备要去受训练，然后已经被接纳，然后他们就说你要到哪一个国家去啊？他说还不知道，除非神向他显明。结果有一次呢，他就读了圣经，读那个生命记的第12章，就有5个地方说你要到我派的地方，好像是你要到奉到我所派的地方去，就是有5个地方这样讲。然后他就说主啊，哪里啊，哪里啊，神还是没有回答他到哪里。他说主啊，如果你没有回答我，我就自己去选一个地方，因为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需要嘛。他有一个那个呼召，就是到一个未得之民的地方去，特别是非洲的地方，就是不知道在非洲的哪一个地方。嘿，那有一次他读到一个圣经，就是以赛亚书18章第2节的下半段，他说到一个民族皮肤光滑高大的地方，讲不同语言的地方，有很多河隔开的地方。然后他说这个是什么地方啊？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很多河隔开的地方啊。然后呢他因为准备要去宣教嘛，他就查了一些资料啊，原来那个地方是吉内亚闭所，有很多河分开的地方那最重要，神肯定他要到吉内亚闭所，就是他到新加坡去参加一个他最好朋友的婚礼他花了3天的时间，就特别为这个事情祷告，要到一个地方去。结果呢他就到一个书房去，他要翻那个书一翻的时候就看到一些地图，就一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地图吉内亚闭所，结果那吉内亚闭所的那个5个字就碰出来，好像对他讲话， 他在那愣了五分钟啊。其实他不是生疏这个地方，因为他跟那一位印尼的弟兄住了六个月，天天为吉内亚比索祷告，结果他就很肯定他要到吉内亚比索，他就从新加坡回到塔斯马尼亚，就是澳洲，他已经捆东西要去受训练了，已经准备好要去受训练，已经毕业了嘛。然后我正好在那里，结果我们就在那里碰面了。然后他就因为要收取一些吉内亚比索的资料，所以我们谈了十天在那个地方我们觉得神引导我们在一起工作。
是，真的好奇妙哦。
对啊，我们交往了八个月见了三次面然后就在台北结婚了。
哦，是。
因为他很清楚神呼召他到吉内亚比索啦，我想那个是最重要的条件。其实神也是打破我那个叫什么中国人的自傲感啊。我说除非有一个中国人，除非有一个中国人呼召到吉内亚比索，我就可以接受啦。那感谢主啊，当我碰到他的时候，不是只有中国人，世界上神爱世界上不同的民族，神就打破我那种叫什么自我骄傲感啊。因为我以前的观念说只有中国人嘛，那现在我的观念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很宝贵的。
是，其实我们常常会被我们自己的一个传统或者我们自己的认知所局限啊。可是当我们愿意让神来带领的时候，神把这一个一个打破的时候，你会发觉神所做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
对呀、啊哦，
然后就一路这样带领。那么可以形容一下你们现在夫妇两个在吉内亚比索，你们怎么样一起来配搭服侍？我想这个两个人的配搭服侍一定比跟一个人又会不一样了，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彼此的扶持啦，或者彼此能够更加的同心在那个地方为神来工作。
我觉得神也很奇妙啦，预备他我初期就是说两期在吉内亚比索都是单身，那单身的话你过单身生活过很久的话都是很独立啦，就是说什么都是自己来嘛。那当我碰到他的时候，因为我就是同样一个差会，同样一个目标，同样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但我们经过了八个月的沟通齁，就是电话沟通写信沟通齁，因为不一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在一起也是很奇妙啦，有好处也有缺点齁。那我就是很感谢主，因为神预备婚姻，就是说没有想过的，神给我们同样一节圣经，就是说神为爱他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了，所以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就是那么适合。那我们两个是不一样，他很仔细，我不是那么仔细的一个人。那我们结婚以后我们也有一段时间适应，因为他还是要学葡萄牙语，那我有一些调整啊。我觉得很感谢神，我觉得两个人是比一个人好了。我以前曾经也是跟另外一个姊妹住在一起嘛，是同工。同工的关系跟婚姻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我结婚以后，我觉得这是一种归属。因为我以前回来台湾的话就是说我的家就是我爸爸妈妈嘛。那感谢主，我结婚以后呢，我爸爸妈妈他们走了，我妈妈就第一次我从非洲回来，他信了耶稣。
是。
那我们结婚以后三个月，他们两个都到主那里去。我爸就是还没有死之前哈，一个礼拜他也接受主，没有受洗就走了。那结婚以后，我就觉得说我是一个归属感呢。一开始的话不会觉得，我还是觉得我是属于我爸爸妈妈。结婚以后呢，就觉得对啊。那神会为我预备一个这么好的同工一起服侍。那我们一开始我们都是很坦诚，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很直接了当的讲，也常常沟通。那我们常常有一起时间祷告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宝贵的，特别是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到吉内尔比索有战争啊，一起逃难啊。我觉得神真的就是预备，如果我自己的话恐怕我没有办法接受啊。那有两个的时候就不一样啊，有什么问题他就可以做决定啊，那也可以彼此商量这样子。
是，真的看见是神为你预备的。那我们知道这一次 碧莲跟你的丈夫 Kevin 哈，是一起回到台湾来述职，很快的你们又要再回去几内亚闭所继续你们这样的服侍的工作。那么对于未来这个下一个阶段，你们心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呼召或者是感动呢？或者你们的期待呢？
那么因为我们在非洲比较久了，那蔡慧呢他们把我们从乡村呢调到首都，所以下一次的一个服侍呢就会在首都。在首都呢就是做会长的工作，所谓会长的工作呢就不是拓荒教会，但是会在首都的教会做教导配搭的工作。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新来的宣教师，就是说新来的宣教师呢我们需要去辅导他们帮助他们，除了这个以外也是跟教会里面的当地的同工一起配搭服侍。
那么成为一个宣教师20多年，你自己有什么样的领受？
我觉得我的领受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更重要，就是把福音传遍天下。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也希望叫别人蒙福。我很感谢主，因为我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没有远离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一直去做下去，什么时候结束就不知道。
把好佳音传平安，把好心传救恩，你对西安说，一生作王作王作王。把好佳音传平安，把好心传救恩，你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路亚，这人的脚跟上何等佳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路亚，这人的脚跟上何等佳美。那好佳音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作王作王。好佳音传平安，好好心传救恩，你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白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萧碧莲宣教士他的生命故事。白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说我是一个蒙福的人，为什么他说我是一个要让别人摇蒙福的人。因为就像圣经所说的，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的佳美。是的，我看见他是一个站对位子的人。当他告诉白云说他第一次去到几内亚闭所的时候，他就爱上这个地方。直到如今，他还是说我好喜欢这里。 而对他来讲，生命中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当看见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那就是他最大的喜乐。我想起肖碧莲宣教士跟我们分享他在刚刚信主被感动的那一节经文，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的，当他看到人的改变，是生命的改变，是生命得救的改变，他就是为此而去到非洲的。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见，我们的耳朵未曾听见，我们的心未曾想过的。神为碧莲所预备的，真的是丰丰富富的恩典。在非洲这样的地方，神也为他预备了一个可以归属的家，跟他的夫婿伊克文宣教士，他们一同在那里侍奉。我真是看见他们的同心同行，何等的美。当说到这儿的时候，白云忍不住要问问我亲爱的朋友，您目前所站的位置是怎么样？您目前的脚步又是如何？您觉得自己是一个蒙福的人吗？你欢喜吗？我真是衷心的祝福我每一位亲爱的朋友，都能够在这一位爱我们、创造我们的神的里边，找到我们的定位。而也因此，我们真是感受到生命何等的有意义，人生是多么的有价值。诚心的祝福您。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肖碧莲宣教士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的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每一集的生命故事，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我们不但能够重复的来听，而也能够有机会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如果您要了解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另外，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的话呢，欢迎您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的话呢，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